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很高兴仍然把何广明何牧师请到节目当中。何牧师您好。
小凤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何牧师通过何牧师讲了他的原生家庭以及他跟太太之间的这种爱情婚姻当中的一个互动呢，哈，让我们有这个大开眼界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谢谢谢谢。
那说完了太太呢，我想呢，何牧师上次也告诉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哈，多大了？
老大已经26岁了，老二22岁。
已经也都不小了哈，那都大学毕业了。
是是，老大已经大学毕业结婚了，老二还在读大学。
有一个已经结婚了。
是是。
有小孩了吗？
还没有。
好，那你还离我还能有一点距离哈，我已经奶奶辈儿的了哈。那在教育这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能不能问问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可以爆料吗？
没问题啊，没问题。
我们变成狗仔队了哈。
感谢，是我们老大去年医学院刚刚毕业，所以今年他是第一年的就在医院里做医生。老二目前还在墨尔本大学读书，他明年会进到墨大的这个法学系。
这个我们海外华人都知道哈，学医跟学法律呢是很多华人家长都特别期盼孩子得到的这个东西哈。当然我相信了，何牧师也未必就想的是我们孩子只有这两条路才是最佳的一个成功之路哈。那在你无论如何，我们都看到这两个孩子从事业上是很成绩上是很优秀的两个孩子，那在他们的性格或者品格方面是什么样子的呀？
品哥，我想可能跟我
跟你有没有经他们允许哈，就随便讲他们了。我们
我想可能跟我跟师母的个性差不多吧，我们都是比较内向比较害羞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他们也是这样比较温柔啊，对，内向一点的个性
比较稳重的那种哈，
希望
持重的哈。那在你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哈，你在教育他中你是怎么教育他的？肯定有人就想了，哇，你这个孩子无论从这个事业学业上哈，或者从个性啊品行上的，大家如果见过的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两个孩子，那怎么教？有什么什么秘招之类的哈？
按照圣经教导。
按照圣经，这是最官方的说法了。
是是是，当然我们细节来说，我想我先讲做一个父亲的角色，对我个人来说，我们上次提过哈，我觉得我父亲教育的方法，我觉得我需要，我对我来说，我就做了一些调整。我觉得做一个父亲的角色，好像某一个程度来说，他应该像是一个教练。
教练，
对，就是去发掘上帝已经给了我的孩子他独特的天分到底在哪里。我相信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叫做天生我才必有用嘛。
对对对，
所以我的孩子老天爷就是上帝一定已经给了他的一个有用，就是他的天分在什么地方，
独特的天分，
独特天分，
就归他所有。
对，只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到底有没有发掘出来。因为我发觉常常我们的父母亲有自己已经独特的一个想法，我的孩子就是要这样，结果我孩子发现他的天分不在这个方面，反而是揠苗助长或者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反而就造成了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
对,
对, 对，
甚至伤害哈。
对，所以我觉得父母亲第一个要讲就是说要先观察到底上帝给我的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天分，然后朝那个方向去发展。我想这是第一步，
所以第一步先要发现他的长项独特的天分在哪里。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我想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这个善良的天性，那同样的也有罪性。我想基督徒都明白我们天生就有一些罪性在里面。
是，
我们怎么样的去让我们孩子知道罪性其实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让这一部分呢不至于超越了，或者说我的意思说他可以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因为人都不完全，我不可能完全把罪性除去，但是先明白知道我们其实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会做错事情，但是做错事情呢我们要认罪要悔改，那悔改了我想上帝就原谅我们，同样的做父母亲的也会原谅我们的孩子，所以变得诚实就很重要，很诚实的面对其实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是会做错事的，但是做错事之后我们要晓得怎么样承认并且来弥补我所做的这些错事，我想这会形成孩子对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是他不会过于自信，因为我看我很有天分啊，我什么都可以做啊，也不会过于自卑，你觉得你看我什么都做不好啊，其实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那你平常有没有一些例子，比如说你，我相信呢家长呢哈，做爸爸的虽然说我们特别需要去给孩子做榜样，
是，
但是在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会有失误的时候，那当这种时候你是怎么面对的？
我先讲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孩子在 大概读小学学龄还是年龄越小的时候、
嗯、
我们需要一定要让孩子学会顺服，
学会顺服，
对，学会顺服父母的权柄、
嗯、打他
圣经里面当然有说用要可以用杖教育孩子，但是用
尤其当爸爸的哈，
对，但是打当然在澳洲我们说体罚其实是小心哈、嗯，这个可能被抓起来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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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但我们体罚要有适当的体罚、啊、而且体罚绝对是最后最后不得已的手段，
嗯，
那个绝对不是一开始就体罚的，
没办法说了，只能这个动口不行动手，
动口其实动手的目的是让他记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
嗯，
举个例 子,
个例子
其实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例子了哈，因为他、嗯、我也知道这个原则，比如说我的朋友有一次他带他的孩子到一个欧洲去玩，在一个酒店里面、
嗯、
人很多、
嗯、
这个孩子呢兄妹两个人自然而然坐不住嘛，就跑来跑去、
嗯、
跑来跑去、
嗯、
这个做爸爸就很担心他们会撞到别人撞到行李啊这些东西，就把哥哥叫来说、
嗯、
哥哥我跟你说这里人很多，请你不要在这里跑来跑去、
嗯、
好不好，哥哥说好，可是坐不了五分钟、
嗯、
又开始两个人还追来追去了，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又把他叫来说哥哥我刚刚跟你讲什么，
嗯、
啊，哥哥就想一下，哦，你刚刚说不要跑，
不要跑，
那你记得了哈、
嗯，
你如果再跑，我就会打你屁股哦，
嗯，
好，孩子又乖乖坐了五分钟，
又
忍不
住
了,
了，
又忘记了才跑、
嗯，
这时候爸爸就把孩子叫过来，叫完之后就在他屁股上狠狠的拍了一下。他就打了一下在屁股上、
嗯、
哈，这个绝对小心思打在屁股上哈，
对对对对，
孩子突然愣住了，
嗯，
突然愣住之后，爸爸再问他说：“你记得爸爸刚刚跟你讲了什么吗？”
嗯，
他说：“我记得。”然后就自己坐下来、
嗯，
爸爸也不需要讲什么，爸爸就要抱抱他，没有关系，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孩子打上他记得刚刚已经教过的事情，也就是说、
嗯、
教导要先教，我们一定要先告诉孩子什么是对、
嗯、
什么是错，他没有做到了，我们才后面才会有继续的提醒甚至于一点点的体罚，好叫他记得前面的教导，
嗯，
我想这个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是，那这是第二点了哈。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在你对孩子这种的品格的建立当中哈，我们知道其实品格更加的重要，那就是你对孩子都做些什么，怎么样去建立他的品格。
OK， 我刚刚讲第一个就是诚实，要诚实面
对
自己、
嗯、
对, 对，这
是
会做错事情、
嗯、
要诚实。第二个就是教导他在、父母亲的话一定要听、
嗯、
等到他差不多到了学龄之后，小进小学之后呢，当然我们就会跟他说到了学校你会面对到各式各样的人，
嗯，
好、
嗯
哦，你的环境开始变得稍微的复杂一点，因为碰到不同个性的人，
不光是爸爸妈妈了，
对，不但光妈妈，还有同学，不同的、
嗯、
不同的家里出来的孩子有不同的品格，
嗯，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醒他，你去观察，去注意这些事情，什么是我们觉得比较好的，
嗯、
是合乎上帝教导的，那什么是不合适的？
嗯、
其实如果在学龄前孩子教导的好的话，基本上他到了学校之后，他已经有分辨能力了，
嗯，
他已经有分辨能力了，
嗯，
但在后面更比较麻烦是到了青春期，他开始有自己主观思想的时候。
对，大家说的叛逆期、啊、
叛逆期了、
嗯、
但我相信如果从小就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教导他，并且经常为他祷告的话、
嗯、
我想我只是说很感谢主了，我们家的孩子在青春期也没有碰到太大的一些让我们伤脑筋的事情、
嗯
啊、他们基本上也都觉得我们的教导或者圣经的教导其实是挺好的，
所以也就是说最初你给他们建立的那个基础就特别好，那我小时候让他训练他要顺服，那之后呢用圣经上的原则去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在他的学校当中以及在他周围环境当中怎么去做人。
是, 是，
所以你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的就是到最后呢你就发现他其实已经形成了他一个青春期可能就是所谓的叛逆期，他也不叛逆，
对，
那这个不叛逆是来自于之前的那种铺垫，是吧？
对，之前的铺垫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有教导他诚实教导听话、
嗯、
但是我们也了解他、
嗯、
就是因为了解他的专长在哪里，
嗯嗯，
就是他可以很自然的不用害怕的把任何他想讲的话到我跟妈妈的面前就来讲、
嗯、
他讲出来不用担心有什么后果，
是他很放心
很放心，他很有安全感、
嗯、
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就责备他的、
嗯、
如果责备他一定前面会有教导的过程、
嗯、
会跟他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嗯嗯、是有理有利有节，
对，所以他会所以他就到我面前就会很自然、
嗯、
所以我们的关系就会很好，
对，
关系会很好，
所以我们就是骂你骂的有理，打你打的有理，叫你叫的有理，
对,
对吗？
这个理就是我比如说要让他知道，
嗯，
就他要知道这个理、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华人或者我小时候吧父母亲的这个管教、
嗯、
我就发觉不出那个理在哪里。
对，
你懂意思？有时候理是父母亲的理，而不是孩子的理，所以这个当中也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理还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对吧？
是，
就是圣经拿它当真理的时候，大家都哑口无言。
是，
是这个概念吗？
是，当然，但是要小心，就是当原则上是对，就是不要把它变成圣经，变成了一个好像讲理的工具，
很教条的东西，
以后孩子就不敢去读圣经了，
觉得这个好可怕，而且圣经好像就成为处罚我的一个东西了。
对，要知道其实读圣经是很有趣的，圣经不是让我们来就是好像来评判谁对谁错的，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圣经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原则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双方大家都来遵守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让他觉得说哎呀，读圣经好可怕哦，这个父母亲常常拿圣经来压我就是我想这是大概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儿哈，比如说您的两个孩子肯定都是从小就相信上帝的，
是，
那会不会孩子也就是说我们看有些家庭就是哎，反正我爸妈他们都信，我以前会问到一些小孩，你为什么信上帝？还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爸妈信，我就跟着信了。
是，
还有一些你知道佛教徒
是
说为什么你要信佛呀？他说嗨，我爸妈从小拜拜，我也就拜拜了。
是，
那在你的家庭里，你是孩子就说会不会也是这种现象？还是他自己确实坚定，他知道他信的是什么？
当然，在他小时候，我们刚刚讲过，就是他必须顺服父母亲，所以他当然小时候是别无选择哈，一定要跟我们去
就像教会。就像上期节目时候，太太压着你去。所以你也就压着他们去哈。
对，那时候因为他们不懂，
你觉得这种强迫压着也是对的，对吧？
对，我觉得孩子小时候一定要压着他去
啊，至少要给他建立一个环境，也是
对建立一个环境。那些种子会在他的心里逐渐发芽的，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觉得看不出来，但是当孩子慢慢大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更大的空间。
是，
那这个空间在信仰里面，我的做法就是说，当我觉得他已经开始成熟到知道人生或者这些宗教哲学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跟他讨论说，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去教会吗？爸爸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吗？
是，
就开始跟他讨论这些信仰的问题，比如说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跟价值，
都会跟他讨论这些，
就开始跟他讨论，特别是在他进入 teenager 之前，这个青春期之前，就会跟他讨论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引导他的思想，他可以有他的想法没有关系，我就一起讨论去讨论，所以至终我要做到就是说，我引导他，他发觉这个信仰其实是他自己信的，只是我引导他到这个信仰里面来，这样子而已。
刚开始我带着孩子有点就说你别无选择要跟着父母，因为那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去自己做什么事情或者自己有什么思想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让他孩子顺服。
是，
那之后呢，在教会的这种熏陶当中，慢慢的你再给他讲一些的这样的更深一点的道理，让他明白为什么来教会，
是
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样的孩子在他自己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他的信仰是有根有据的。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有讲到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哈，所以孩子比方说一个是学法律，一个学医，那这两个孩子他们现在是不是很喜欢他们所学的这个专业，而且是他们自己去选择的还是父母为他们选择的？
对，这个我刚刚说是观察他们的这个恩赐，就是天分到底在哪里。那个时候他们就帮助老大了，就是到底他读大学的时候要选科系的时候到底要读什么。其实我问过，在教会里问过大部分的年轻人，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知道要读什么，对吧？只有很少数知道我就是要学这个，
就目标不太明确。
对，不太明确。就是说像我们家老大的时候，他觉得好几个都可以，好几个都可以，就是不同的专业都可以。那我说，
那是不是就说明他兴趣比较广泛？
比较广泛，对。那我说我们这样子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说这样子，把你没有兴趣的
抓阄呢，
把你没有兴趣的一定就挪掉，好，那剩下都是有兴趣，对不对？
排除法。
对，排除法。那现在有兴趣的，那我们就按照去年大学录取的分数高低排下来嘛。那医学院一定排最高嘛，然后就一个一个排下来。排下完之后，我就说啊，这些都是你要的哈。那好，那我们来祷告。那反正你尽量考，你考到多少分就是上帝带领你去的。
就去哪个专业
就去哪个专业，就是这样。所以因为这几个专业它都可以。那既然都可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来做。
他基本上都是非常平行的去喜欢的专业哈。
是，
所以在这之前，你就为他，其实这是要求父母有智慧的去帮他选择哈。
对，因为孩子有时候真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就变得我们就好像一个教练一样，人生的教练一样。是。
那会不会就是说，在他学了以后，因为我知道有的家长呢，他的孩子会这样哈。 选了，他当时认为他很喜欢，
嗯，
学到半截他发现不喜欢了，
嗯，其实我们的孩子也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我必须说我们的孩子他不是一个顶尖聪明的孩子，他是很用功的孩子，所以在学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爆料一下吧，他也曾经有这个一两科 fail 掉失败了，
真的，
但是感谢主了，我们就一直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也努力，那至终他毕业了，那我想感谢主，就说他现在就知道，他觉得这个行业是可以可以帮助别人的，也是上帝带领他走的一个方向。
嗯，
当然未来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我想做父母亲的，我们就是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上帝的孩子，我的上帝一定会带领他自己的孩子，就是我还有我的孩子，上帝都会带领他们的，对，
所以他也需要经历这样一个挫折的时候，那可能使他呢在他人生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以后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抗挫性就强了，对吗？
是因为我们孩子不能永远在我们身边嘛，
没错，他总要去独立面
对
哈。那在孩子的这个婚姻上哈，比方说老大已经结婚了，你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的哈？
婚姻我很
有没有帮他介绍过对象先说
其实
你说孩子很内向，会不会就是说接触别人的这种社交的环境会少一点之类的？
还好了，就是他接触朋友都还行，内向只是他的个性是这样，但是也不会排斥，不敢去交朋友。
对，但是朋友还是多的。
对，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将来我们的儿媳妇就一定必须是基督徒。其实就只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为什么这样要求呢？
我想对基督徒的家庭来说，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了，我们都会都会期待我们的孩子，不论是儿子女儿，将来都希望他的对象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觉得这个他有同样的价值观、世界
观的问题、
人生观。不然的话，这些很基本的观念如果不同，在婚姻当中有时候沟通起来就更困难，就更困难，
这非常不容易哈。
对，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只有一个，他必须是基督徒，
其他疑虑都没有。
其他当然我们会期待，要是他可以讲中文啦，可以跟我沟通
啦沟通，对对对
是，
但是如果他要真的给你找一个什么西人，你们也没关系哈，只要孩子自己开心就行，是吗？
对，我还是尊重他的选择。我们大儿媳妇其实是越南人。
哦，越南会讲中文吗？
不会。
真的哈，哇，这个不是更麻烦？但他会讲英文。
会讲英文，大学同学嘛，大学同学，现在他们也结婚两年多了。只要他们感情好，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啦。对，他们感情好最重要。
那您的小儿子将来可能也面对着一个要选择婚姻的问题哈，那你同样的一个态度对待他是吗？
是。
如果他找一个专门学英语的，其实也不错哈。就逼着你们的英语更好一点是吗？因为需要跟他们有沟通。再说呢，还有一个好处哈，假如沟通不通，万一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听不懂，也挺好的哈。
是，我想
这个很正面了哈。
对，移民到海外，这个是我想总是会面对到的问题。我想不论怎么样了，我想婚姻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做父母亲就为他祷告，让上帝为他预备的那一位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最重要。
那其实通过您刚才讲哈，比如说两个孩子都很优秀，假如说他们有一天就说不再这么优秀了哈，或者他们去选择一条其他的，不做医生也不做律师了，我觉得人生这辈子很久的时间，就像您当初做的是软件的一个工程师设计师，那之后你放弃了，如果你的孩子放弃他现在这么好的一个职业，你将来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我会觉得有点遗憾，就是说这么辛辛苦苦的没有
学下来。学医我们知道跟法律在这边学很久，
要很久，对对，要七八年。
对对对，
当然我想对一个父亲来说我会有点遗憾了，但是话讲回来，其实做一个传道人，我有一个准备，如果有一天上帝呼召我的孩子成为传道人的话，我想我并不会觉得太意外。我不会觉得太意外。其实我们老大也开始在教会里有一些偶尔会有一次的讲道，在他的英文教会里面。对，我想这是上帝给人的带领。我相信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去服侍神。服侍神不论是用医生用任何的职业做传道人，我想这都是在上帝的手里。
您刚才讲到遗憾，那您认为就是说在他之前学了这么久的这些东西，那在他今后的比如说做传道人，在传道人的生涯当中，您觉得会有用吗？会是浪费吗？就是
我 我想不会浪费了。人生任何东西，如果我们今天回头去看，会发现人生当中很多的经历都成就了今天的我。我想这个是上帝的雕琢一个人的一个方式了。所以今天不论怎么样，将来他不论从事哪一方面的这个行业或者服事或者工作，我想都是上帝独特的带领，只要他顺服神的带领就好了。
非常棒。那您最后可不可以跟大家说说，您在教育孩子上您认为最大的智慧的心得是什么呀？
智慧心得我想就是
原厂
原厂对对对原厂对，我想互相了解是很重要，就是我想做父母亲的先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就是了解你的孩子在想什么。因为我常常觉得华人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常常父母亲是不管孩子在想什么的。
对
啊，他们
他管他自己想什么，
对，
然后你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就是了。
对，那我觉得就是要互相的沟通，了解孩子的想法。那特别是当孩子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对，
父母亲要有智慧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个就是当然说起来容易了，做起来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处跟它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原则。
好，我们非常感谢何牧师再次的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为我们又大开脑洞一次哈。好，我们感
谢
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
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